家是读经的时间，经文是选自诗篇121篇，上行之诗。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会读出单节，请会众一起加入读出双节的经文。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现在是正道的时间，题目为神与同行，路虽艰难不妄矣。请正如传道。
好文言文，是吧？个题目是啦，咁咧都研究咗一阵间啊。与神同行咧，就好似我同神行咁样。神与同行咧，就系神同我行。因为我觉得咧，唯有神同我行，前边嘅路咧几咁艰辛咧，我都敢去，因为有神同在。香港咧近期有一份咧调查，系关于咧2020年1月4日。至到四月，全球新冠肺炎对各国人民的整体健康指数的影响。调查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西班牙、泰国、亚联酋、英国和美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完成了12,004个访问，其中1000份是来自香港的。據數據顯示，香港在5個指標的調查裏面都是最低的，分別就是個人健康、社交、家庭、經濟和工作。而香港的整體健康指標亦都是8個受訪地區裏面排行最低。調查亦都指出，香港受訪者於經濟、工作和個人健康3個範疇裏面，不單止得分低，而且咧，同全球其他嘅地區咧，嗰個嘅指數咧，仲有一段嘅距離嘅差距。自疫情爆發以嚟咧，香港人嘅經濟健康指數咧不斷咁樣下跌。調查顯示咧，港人對經濟財務感到憂慮嘅數據裏邊咧，發現咧只有11% 嘅受訪者係指自己咧有足夠嘅退休儲備。亦都咧係只有16% 嘅受訪者表示自己咧有能力去支付按揭住屋嘅開支。此外咧，僅得17% 嘅受訪者咧表示咧能夠咧係即係負擔咧自己同埋家人嘅或者係家人嘅教育嘅開支。這個同其他嘅受訪嘅地區咧相比較咧，除咗咧泰國之外咧，係我哋係最低嘅一個嘅地方。而且咧，喺當中咧，1000份嘅受訪者裏邊咧，只係得16% 嘅香港受訪者表示咧，面對緊急情況或者失業嘅時候咧，對個人嘅財務係感到咧有信心同埋保障。1000個人裏邊咧，得16% 嘅人覺得咧自己咧係有信心面對困難。在壓力方面，在8個的受訪者裏面，香港就不同了，壓力指數是最高的城市之一。調查裏面 89% 的受訪者是感到有壓力，其中包括經濟、工作，也都自然成為這個受訪者壓力的主要來源。當中經濟仍然是港人最大的壓力的來源，其次就是工作。在疫情期間，在屋企裏面工作比香港人有一些靈活性，但是不等於是帶給我們有正面的影響。調查顯示有 61% 的香港人在疫情裏面可以在屋企工作， 但是当中呢有一半人去表示呢在家里工作呢反而令呢工作的时间呢更加长，无论在工作量啦、工作时间啦、工作稳定性啦、职业的发展啦，同埋工作与生活平衡等等多个方面呢，香港呢均为所有受访的地区里面最差。调查呢亦都发现呢 72% 的受访者表示处于呢永无止境的工作状态。有没有人觉得是这样的？你即做力做极都做不完的，举手来看看。咦，大家都好像很舒适的工作，都即压力都不太大的其实。即还是不是挺好意思举手。另外呢，港人呢处于个人身体健康里面呢普遍的得分都是较低的。只有 17% 受访者呢表示呢自己的重量呢是在这个水平 的水准，在水平的里面，其他都不是在这个水平。另外呢 其中呢有 14% 的受访者呢是表示呢自己呢有足够的运动。在睡觉睡眠方面呢得分呢也都即差不多，都是低的，只有 23% 的人呢表示呢有充足的睡眠。在能量 的平均指数里面呢都是只有 19% 的人觉得自己充满力量的。谁觉得自己充满力量的请你举手看看。啊，有啊有啊，后面那个我有没有看漏啊？第一个就是全场。有两个哦 ,OK。得两个，我们这里百多人。虽然呢是抽样调查，这个调查呢不多不少都反映着我们呢正是处于一个十分艰难的生活时期。作为一个的信徒，可能呢有时都会呢因为环境带来的困难而感到呢沮丧，甚至呢可能呢会呢怀疑神为什么容许这些的痛苦在我们的生活上高潜磨住而坐视不理的呢。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诗篇86篇。原来呢大卫亦都正正面对着生命里面的艰难时期，他选择呢祷告来呢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怎样呢藉着祷告得到帮助。我们一起呢同声读出：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穷的，求你保住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的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于饶恕人，以丰盛的慈爱对待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与你相比的，你的作为也无以为比。主啊，你所做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因你本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的慈爱在我身上浩大，你救了我的性命免入阴间的深泉。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群强顽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拯救你使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使恨我的人看见就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了我。诗篇86篇是一篇个人的哀求诗。从诗篇描述的情况和语气推断，这首诗是大卫逃避扫罗这段时间而作的祷告，是大卫早年的一个祈祷诗的作品。 在诗篇开始一至七节，是诗人向神发出连珠炮发的呼求，反映大卫的心情是十分痛苦和焦急的。七节诗篇里面，神的名字出现了六次，而且每一次都是一个祷求，然后一个神要听他祷告的原因。大卫是怎样将祈祷归因，而神要谁听他的祷告的呢？从大卫其他的祷告诗，我们就会明白大卫祷告的神学和他的个中的道理。第一节，大卫求神执意应允他的祷告，原因是因我是困苦贫穷的。为什么困苦贫穷是神要执意应允的祷告的原因呢？在诗篇第九篇第十八节，那里这么说，贫穷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诗篇三十五篇第十节，那里呢大卫这么说，我全身的骨头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贫穷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大卫明白呢，神是纪念贫穷困苦的人的，因为呢他们呢必定得到呢神的拯救。在第二节，大卫有求主，求你保住我的性命，原因是因我是虔诚的人。为什么虔诚和保命有关的呢？在诗篇第四篇第三节，那里这样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虔诚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垂听。原来大卫知道神将虔诚人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所以神一定会保存属于他的人的性命。在第二节的下半节，大卫继续求神去拯救，原因是倚靠你的仆人。大卫是怎样理解呢倚靠和仆人和神拯救的关系呢？我们看看诗篇第九篇第十节，那里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原来认识神的人懂得去倚靠神，是因为知道神不会离弃倚靠寻求他的人。大卫亦都时时称呼自己为仆人，在这篇诗篇里面他称呼了自己为仆人三次，而有一次是侍女的儿子。这表明大卫对自己的仆人的位份是十分之肯定，而且他出世就是了，因为连自己的母亲都是神的侍女，所以大卫一出世就是神的仆人。因此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呼叫了神七次，主啊，就是以主仆来看神和自己的关系。通常我们理解仆人的意思就是做牛做马，服侍主人，为主人即是现在的老细卖命。但老细在，即是我只是现在的老细，可能在仆人困难的时候未必会出手相助。但古时就不同了，古时候的主仆的关系是跟现在真的很不同。原来以前的主仆当中的主人，他们会给仆人完全的保护，在艰难的时候主人有责任去保护仆人，提供一切需要和保障。所以这个是大卫觉得可以得到主拯救的身份。现代的主人是指点仆人工作，但是未必会给要保护仆人，未必有这个意识。但古代的主人是仆人的保护者，以神为主人也都是因为神的属性，而且神的保护和保障是不会甩底和改变的。所以大卫乐意自己是神的仆人，也都以自己为神的仆人而求神听他的祷告，为这个是为重要的原因。 在第三節我們又看到大衛求神憐憫，原因是因我終日求告你。為什麼憐憫和時間會拉上關係的呢？在詩篇25篇第6節，大衛原來曾經這樣祈求，哇，耶和華，求你紀念你的憐憫和慈愛，因為這是亘古以來所有的。原來神的憐憫和慈愛在盤古初開，在這個世界未開始之前或者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有。所以大衛懂得終日求得神的憐憫，是因為這個是神永遠的恩惠。憐憫和第五節的豐盛的慈愛，一會兒我又會講多少少。我們再看第四節，那裡大衛說，求你使你的仆人心裡歡喜，因為我的心仰望你。為什麼仰望神心裡會歡喜的呢？這裡呢，我們來看看詩篇第42篇第5節，那裡呢，原來大衛曾經這樣祈求，說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這裡說神會笑臉幫助，笑臉幫助他。什麼叫笑臉幫助呢？看第二個翻譯版本可能會更加清晰。這個版本是這樣翻譯，說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原來呢，神笑面的幫助是指拯救的臨到。還有呢，另外一個原因，在詩篇呢第34篇第5節那裡說，仰望他的人就有光明，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蒙羞通常是因为失败失势而遭受到敌人冷嘲热讽所引起的不开心的感受。但是大卫知道仰望神，神必定不会让他失败和失势，因为得到帮助而胜过敌人的攻击，就会见到神的笑面临到，神的拯救临到，神的笑反映到自己的身上，因为自己有这个被拯救而欢愉的感觉，就会喜形于色，即是有个心到笑了出来。从这四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大卫的祷告是很有理据的，因为他是因着他自己，他称自己是困苦贫穷的，是虔诚的人，是倚靠神的仆人，亦都是终日求神的人，因为他的心仰望主。大卫知道自己是配得去到神的那里去祷告得帮助，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以神为神嚟这样去尊崇他，对待他。看到大卫的祷告，使我想到自己去祷告神，我是不是可以好像大卫一样理直气壮的这样去求神谁听我的祷告呢？我是不是有着大卫所讲的虔诚的态度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你凭什么要求这些，或者有时候会说你凭什么我要帮你，可能听到你会觉得说很硬意，很难听，但有时候真的是，当我向一些的要求，向一人的一些要求，他会拿凭据，你我为什么要帮你。其实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狡猾，他犯奸淫，他为遮盖自己的罪过犯去杀人的丈夫。但是从历史里面我看到神没有离开大卫，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大卫以神为神这样去看待神，去尊崇神，尽自己的能力去信靠神，就是虽然是自己犯罪，他都懂得回去神那里去求神去怜悯和饶恕。大卫同神的关系正正是他向神祷告 重要的一个理据，也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可能你们会问，其实大卫因着自己对神的虔诚，他们应该很有信心面对敌人而胜券在握的。为什么大卫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这么忧心种种，一路求一路，即是你见到是焦急的。其实每个人生命里面都会遇到很多的不同的困难。在我生命的里面，我记得的第一个最困难的时间是大概我自己15、16岁的时候。我自小就回教会了，由幼稚园开始就认识神。记得每一天回幼稚园我都要背主祷文，还有听圣经故事。在现在呢这刻的脑海里面，我仍然有一幅很 清晰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即是讲故事的时候的图画。所以真的不要轻看小朋友，可能不是很专心，但其实他已经印了在个心里面，还会记得很久。但到自己15岁那年，因为身体呢、即是身体不适，于是我就要被送入院做身体检查，详细的检查。记得当时住院3个月，每天就是做不同的化验。因为呢即是15岁零年纪都是小，混在这个医院很闷，于是就四围走去跟院友聊天。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婆婆聊天之后，即是聊完之后几日之后， 我想找她再聊，但去到她的床位那里已经是不见了人了，跟着执好了，清空了。我以为婆婆出了院，但是谁知隔离的院友跟我说，她说婆婆已经去了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呆了好一段时间，死亡在那刻好像跟我很近。又记得在病床里面走来走去，即是病房里面走来走去 找人聊天。咁记得呢见到一个女士，成日都打侧身瞓嘅。喺嗰张床上高呢有个铁架嘅，摆喺佢嘅即係身体上高。咁有个帆布呢係遮住嘅。其实我好想同个女士聊天，不过佢成日都即係俾我感觉觉得佢好攰咁样。咁有一次呢，当我呢走过佢嘅病床嘅时候呢，见到佢嗰个病床嘅布帘呢係拉埋咗。不过呢係有一条罅，可以看到入面呢做緊咩。咁即係而家我諗我会唔睇嘅，不过当时就好好奇啦。咁就望咗入去睇下究竟做緊啲乜嘢。咁我发现呢原来呢护士喺即係入面同呢位女士呢洗伤后嗰个铁架拉开咗。但我睇到个幕呢，今日我仲记忆犹新。原来那位 女士呢，她呢是在个腋下到她的尾龙骨呢有一条呢很长打斜的伤口，是没有缝针，还可以清晰地见到皮肉的分别。我看到那一刻呢，当时的我呢差点晕低。在那段时间呢，我呢是开始想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可能呢我铁一般的即这个的理智在那时开始就已经训练出来。轮到我自己了，因为呢普通的检查找不到问题的原因，于是呢我就要入手术室开一个窿去检查。记得呢做这个检查那天呢是我16岁生日，前一晚呢我就要睡在病床那里插上不同的喉管。记得那晚呢因为插上喉管我不可以吃维酒，那我就睡在张床上动不了。但是呢我睡在张床的里面呢，我就在这里问神去祷告。我觉得自己呢很可怜，人家16岁即是生日应该是很开心的庆祝，为什么我要睡在张病床，还要呢等待着入手术室被人动刀。想下想下很不开心，好即是很可怜，于是呢眼泪就在面颊的两边流下来。我是怎样去面对这个困难的呢？ 我一間咧再同大家講。我哋翻翻去詩篇睇下大衛點樣去面對佢嘅困難。喺咧詩篇86篇第6至7節，大衛咧再一次禱告，佢嘅祈求咧就係、求你側耳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懇求的聲音。我在患難之日要求告，因為你必應允我。这个祈祷呢，其实呢是重复了第一节的祷告，但这次呢没有好像第一次这样归因了，它是一个呢肯定的认信，仿佛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一样，但其实呢问题呢仍未解决的。不过呢大卫的心呢却改变了，所以呢在第七节之后呢，大卫不是再见到自己的痛苦，而是呢看到正是他呼求的神，看得到这位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为什么呢大卫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当我们细查前数节，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的祷告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大卫是由被周围困境所充斥的眼睛开始进入对神的认知，得以咧去转化，慢慢咁样转化入去到心嘅里边，嚟到一个属灵嘅层面，去回忆起咧佢对神嘅认识，去知道咧神咧原来系必定帮助寻求佢嘅人。因此咧，大卫嘅祷文开始有变化。这个变化咧，可能咧系喺第四节，我的心仰望你嘅时候。大卫的景观不同了，而得到的结论就是去到第七节，你必应允我。有这样的肯定的认信，是因为大卫的眼界开了，他不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困难，却是看到神的大能和神奇妙的作为。在诗篇第86篇第8至10節，大卫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神和其他的神，诸神和神的分别就是没得比，因为其他的都是假的，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的，是创造宇宙的主。这里开始大卫想起过往神的所作的一些事情。大卫形容神本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所以呢大卫能够肯定地说出唯独你是神。这么肯定的认信，究竟大卫他想起什么事情是关于神的呢？在15節，我们就晓得大卫原来是想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过。咁呢一个咧，亦都会咧令我哋明白点解咧之前佢会话而会有呢个诸神同神嘅比较，因为咧摩西要同法老嘅嗰啲嘅魔法师咧斗法，最终神系胜过呢啲嘅即系满天神佛嘅魔法师，而浩浩荡荡咁样带领咗以色列人咧系过红海到旷野，嚟到西奈山。摩西要求神，要求去见他一面，神就在这个时刻首次将自己很详细地展现给摩西看，给摩西认识，也都是给所有想认识神的人去认识。诗篇86篇15節那里对神的形容，其实是出自出埃及记34篇6至7節神对自己的描述，让我们一起去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丰盛的慈爱很多时候亦作坚定不移的爱， 慈爱咧系神嘅性情，亦都系咧时时喺圣经里边出现形容神最多嘅词语。喺旧约里边啊，呢个嘅形容咧共出现咗咧245次，分别喺摩西五经、先知书、诗篇、诗歌智慧书同埋咧历史书咧都有出现。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诗篇，共出现了127次，可见这个字的重要性。神的慈爱是跟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有关的。在十诫里面，神说他向那些守他诫命的人施慈爱，这个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和生命记五章十节几乎用同样的字句，在这两个的经卷里面出现。那里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神向守他诫命的人施慈爱的信息，也都在尼希米记、但以利书和耶利米书都有提及。所罗门更加指出，没有人能够好像神一样去守约施慈爱，遵守他的承诺施恩于大卫家。所以在旧约的历史书，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以色列民虽然时时离弃神，但是神都信守他的承诺，向回转守神的以色列民施慈爱。因此神丰盛的慈爱时时都是诗人赞美的焦点，因为神是不会背诵弃义的，神必定信守承诺。当认定这一点，大卫更加有把握神会搭救他。怜悯是神另外一个的属性，怜悯是指到神对受折磨或者是痛苦的人以爱心去回应。神的怜悯也都是植根于他和人的立约，虽然人不配得到神的怜悯，但是神也都将他的怜悯延伸到我们的里面，去呼召我们去得到这个怜悯。因着回忆起神的慈爱和属性，大卫于是在十六节就求神向他施怜悯，也都因住主仆的关系求神去拯救他。大卫的心路历程来到这里，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被四周所遭遇的苦难分心，视线转移了，不是专心仰望神，他是被这个困难占据了心灵所有的位置空间，他看不到所认识的神。所以他的祷告由前数节的由求神拯救他，转变为求神使他专心敬畏神的名。为什么是敬畏神的名呢？因为没有人能够见到神，神的名就是神。申命记第十二篇第五节那里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作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要到那里求问。神的居所，神的名在那里，神吩咐人去求问他的名，他就会垂听。所以以色列民是明白，完全明白神的名即是等于神。大卫申明神的名就是神，所以在这一篇诗篇里面，他不断地呼求神的名。但是为什么他呼求了神仍然心烦气躁呢？问题却是出自他不专心，他对神的专注被栩栩如生的周围的环境转移了视线，眼目不再单单仰望神。所以当他的眼睛和他的心灵回去神那里的时候，记起神不动摇的慈爱和怜悯，他就知道 得胜的方法就是敬畏神，一心又专心去荣耀神的名，就已经胜券在握，不会担忧。可能你又会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环境困难埋身到使到我唞不到气，怎能够冷静地去专注仰望神呢？回到我的少年的困难，当我在这个病床上高很可怜流着眼泪的时候，在心里面问神为什么的时间，在这个时候隔离床的一位女病人见到我这样，她于是过来安慰我，她说她是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当然很乐意，我也很感激她的陪伴和安慰。第二天我检查完了，我想找回她，回去病房的时候见不到她。到傍晚的时候，我就见到一队的医护人员推着一个病人入来，加上大大小小的仪器。原来呢，这一位的安慰我的这位病人呢，他却是在同一天去做一个极大的手术。我很惊讶，他是在哪一度有这份的能力，不单止不为自己的困难忧心，反而有力气去安慰其他人的呢？后来呢，我回想回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神呢真的很看顾我，他差遣他的侍女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安慰。那次住院当然解决了我的健康问题，但更加重要的是，我很想去得到那位女士去面对困难的时候那份的力量和信心。于是我就决定受洗加入教会，以主为我一生的神去依靠他。所以我洗礼的时间是16岁。弟兄姊妹，困难有时真是比神更加真实，但是不要忘记呼求神，他一定会让我们在暴风里面看到他。而且你都知道，在我们感到困难的时候，他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他也都会为我们拨开云雾，让我们看到他，让我们知道不用怕艰难，因为神比这些的难处更加大。回到诗篇，经过这样的反思，大卫改变了，他再不是这个问题改变不是因为困难消失了，却是他的眼界改变了。所以诗篇第14、17节，大卫虽然继续要面对骄傲人的攻击，强顽人的索命，但是不同的是，大卫在这个时刻他晓得自己不是孤军作战，因为认定神不会离弃他。因主仆的关系，就是大卫在敌人面前最能够夸口的凭据。因此大卫明白，敌人向他的攻击是他们不放神在眼里面，竟敢向属神的人动武，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因为他们攻击大卫，即是向神作出挑战，神一定会保护属他的人免受一切的伤害。所以大卫已经深信神会帮助他，唯一要求的就是神给自己恩惠的凭据，好叫敌人羞愧。可能你会问，我都很想得到这个凭据。如果以大卫给我们的借镜，就是祷告交托，然后等候神的作为，那我们自然就会看到神给我们的凭据究竟是怎样。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祷告。弟兄姊妹啊，看到大卫在艰难时期的祷告，大卫知道最重要的是专心敬畏神，一心称谢祂。如果你正处在艰难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你正是被 你心里你要面对的艰难是令到你分心，不能够专心和一心仰望神。我好想为你祈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在艰难的里面看到是很想呢是专心仰望神，去拿到真正解决困难的方法。你想有这样的帮助的，你举起手来让神看到。我为你祷告，见到见到。弟兄姊妹，人一生面对着不同的困难压力。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不论在什么境况里面，他都依靠神仰望他。如果你都愿意想学大卫一样对神有这一份的虔诚不移的心，由今天开始直到以后，我都是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因此神的慈爱和怜悯一定会包围着我。如果你想去做一个这样的人，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看到看到看到看到，请放下手。看到你的手，神都一定会看到，神一定会加能赐力。还有我又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你未决志信主的，今天你知道神的慈爱和怜悯原来是给属祂的人的，你都很想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你想是得到这个永远的保障，你想接受神成为你的生命的那个主宰，你想做一个这样决定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哦，看到有一位，看到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要浪费时间啊，弟兄姊妹朋友，你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很快点去做这个决定，以至你走出去的时候，神的保障就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今天你给我们看到大卫，他不是高高在上，他都是一个要面对困苦的人，但是你给我们看到他的经历，他都是会是忧心，面对着困难他都会焦急，但主啊，他的榜样给我们有一个出路，就是要依靠你，一心寻求你，尊敬你。神啊，你看到刚才举手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不单止看到他们的手，你都看到他们的心，求你的帮助临到他们，让他们能够一心寻求你，尊敬你，一生成为一个虔敬的人去依靠你。也都求你去祝福决志信主的朋友，求你坚壮他的心，让他可以继续认识你，去得着你完全的恩惠和你的保护。多谢主你听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名字而求，阿们。